弟兄姐妹们平安。十月，每年的十月是我们的宣道月。那今天是第一个主日，也是刚好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日子。愿主的爱借着这个饼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蒙爱的一群人。我相信弟兄姐妹们进来的时候，在我们正门的两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宣道月的海报，海报上面有八个字，就是高举基督，同得万民。这一句话，这八个字是来自主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对门徒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这一句话的意思应该都明白。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地为我们的罪，确实他被举起来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2000年来，借着教会的传扬，这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十字架救赎的福音已经吸引了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人口，也就是说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人都归向了耶稣基督。似乎耶稣基督2000年前这样的预言，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归向他，似乎已经应验了。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詹牧师所带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个经文是使徒约翰从神那边赐给他一个异象，他看到了将来在神的宝座羔羊的面前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他们来敬拜赞美神，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场面。我想我们必须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这许多的人是不是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全世界已经有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成千上亿的，包括你跟我的这些人，还是说还有更多的人？如果是还有更多的人，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这更多的人是谁？第三个问题是谁要去告诉这更多的人，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来归向他。我们先来看，再回到第九节这个地方，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边讲说不仅是许多的人，而且是数不过来的人。数不过来的人到底有多少？弟兄姐妹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数不过来的人？我们有没有看过数不过来的群众到底有多少？这边我只是让大家看有五张的图片哈，让大家看看说这么多许多的人群众是怎样的一个情景。我们可以请 AV 的弟兄，你们可以放许多的人，十万人。这是奥巴马在2004年的时候竞选总统的一个政见发表会的一个会场，有十万个群众。第二张，115万人，这是在1979年在爱尔兰一个地方天主教的一个教皇所带领的一个天主教徒的一个望弥撒的一个大会，115万人。第三张，200多万人，这是每12年一次在印度那个地方，印度有一条圣河，大家应该知道那叫什么河，恒河，有听过吗？就是甘治河，每年印度教的教徒在这个河边都会有敬拜，有赞美，有在那边洗涤，但是每12年有一次盛会的时候是200万人在那边聚集。第三个，这是每年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信徒到麦加的一个朝拜，百万人的麦加朝拜， 下一张图也是，就是围着中间有一个黑石，一个就是卡巴这一个建筑物的当中，千千万万人，上百万的人在那个地方，这是相当可观的一个场面。不过这个还是数得过来的，一百多万、十万、两百万，但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数不过来的。到底数不过来是多少？我们有没有参加过那种数不过来的敬拜的场面？我相信没有，是吗？在洛克教会吉林时，我们坐满了1450个人，还是数得过来。最伟大的、最壮观的一个场面，对我个人来讲，大概是9000多人，一万不到的那敬拜的场面，那是相当雄伟的。就拿 Billy Graham 格里汉博士，他60年的布道，在全世界大概有185个国家，已经举行大概400多场。你们知不知道最大的一个聚集在美国本土 Billy Graham 所召开的这个布道大会有多少人参加吗？就在中央公园9月22号1991年，25万人。这还不是一个记录，在韩国的汉城1984年有110万的人在那个地方听 Billy Graham 传讲福音。但是 again， 这似乎不是这边所说的，这边所数不尽的人，我们大概只能凭想象啊。数不尽的人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各方的意思就是各种语言，讲各种不同的语言，数不尽的在那个大场合的当中。而且这个地方敬拜不仅是人的一个敬拜，还有天使参与的一个敬拜。十一节这个地方说，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的面前来敬拜神。那到底这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是不是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地上已经信的这些基督徒们，已经都有包括在里面的呢？是不是每一个国家、各国，到底世界有多少个国家？照着联合国官方的统计，全世界大概193个国家。但是有人说不对，国家的定义会有不同的一个定义，我们不要讲那个敏感的啊。大概有253个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说各国，比方说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信徒将来在神宝座的面前敬拜，都有一个代表在那个地方，至少都有一位在那个地方。那是不是今天每一个国家都有了信徒了呢？有没有今天还有哪一个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信徒？弟兄姐妹们，知不知道在洛哥校园听说就有来自100个不同的国家的学生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每一个国家福音都已经传到呢？就拿全世界现在据统计最抵挡基督教的有10个国家，这十个国家我让大家能够你听看一看哈。吉林这个最抵挡十个国家，抵挡最厉害的第一个就是北韩这个国家。北韩有2000万人，你们知不知道在北韩有40万的基督徒？在伊朗7400万人，有45万个基督徒。沙地阿拉伯2600万人，有56万的基督徒。伊拉克3100万人，有30万个基督徒。乌兹别克斯坦2700万，有21万的信徒。辽国这以佛教为主的国家，600万的人口，有20万的基督徒。这些最抵挡基督教的国家，伊斯兰教信仰的、佛教信仰的，甚至印度教信仰的，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应该没有任何的国家在这全世界，我们刚才说过 Billy Graham 到了185个国家开过布道会，大概从国来讲应该没有一个国家福音没有传到的。在天上这些的国家都会有代表，都会有信徒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来敬拜。 但是如果说到各族的时候，这情况就不一样了。根据一个宣教机构，这叫约书亚计划的统计，全世界有16789个族群。这族群的定义就是有一群人住在一个特定的一个地理的疆界的当中，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自成一体，这叫族群。17789，到现在为止大概有快到一半的7272个族群没有任何的基督徒，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换句话说，如果将来在神的宝座的面前，那个敬拜的行列的当中必须包括各国，我们应该没有问题。各族这大有问题，至少还有7000多个人，如果每一个族一个代表，到底这些族群是谁？这些族群住在哪里？这就是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在4年前我安息年的时候，我就跟着师母到东亚一个地方。东亚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旅行，在那个地方特别选择到一个有不同的很多族群散居的一个地方。这些族群都是一群会能歌善舞，他们歌声真的很美，他们根本不要什么乐器，他们一唱就是3步4步就出来了。政府为了推广观光事业，就把这些族群的人就聚集在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每一个族群都有他们一个单位，你要买票进去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借着介绍族群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歌唱跳舞，来吸引观光客。我出行的时候，我就特别带了有一本资料，这个资料是记载特别是针对那一个地方的，有400多个族群的，他们的资料就写到说，这个族群有多少人，这个族群住在哪里，这个族群讲什么语言，这个族群信仰什么，这个族群有多少基督徒。所以我每看一个我就看了，就说看这个族群有没有在这里面，有多少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就很高兴，已经有了，特别是他们能歌善舞，将来在天上一定少不了他们唱诗赞美神。后来我们到了一个族群，买了票要进去的时候，就有导游来说，等一等，你们进去一定要我们带领你们。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你进入这个族群很危险，你一定要有人带领。我说什么叫很危险？他说这个族群是个原始部落的，你一进去的话你就会知道什么。后来我们就知道，一进去之后突然就有人，你们看过泰山的电影吧，趁着就从这边就围个兜就这样飞过去。原来这个族群的人是在10年前啊，就是我4年前加上就是14年前的时候，政府无意之间在山上发现了这么一个族群，大概有3000多人。这个族群是过着原始的一个生活，有他们特殊的一个语言，他们穿着非常的简单，他们根本没有鞋子。政府发现了这个族群，就把一些人迁到这个地方来，说穿的就是要借着这个族群原始的生活的方式，他们住的屋子就是在树上面，用的还是毛，狩猎为生，就是来介绍他们这种原始生活的文化给大家来参观。我就翻那个书看，这个族群不在里面，这个族群不在里面。我的意思是要让大家知道，虽然有这个很好的机构在统计，还有7000多个族群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一个信徒，将来在神宝座的面前说各族各方各种语言的人都会在这个地方，也应该包括这个，但是没有列在里面。换句话说，还有许许多多类似这种族群，像这种3000多人的族群，到现在还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之间大部分都是拜山川鬼神，这些人大部分是精灵崇拜，他们是有敬拜，是有赞美，有他们特别的语言，特别敬拜的一个方式，然而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是谁要来告诉他们？是谁要来告诉他们，当敬拜的是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被高举。有一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他的名字是让万国都快乐欢呼。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写的内容是非常的符合圣经的启示。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也是很受尊敬的一个牧师，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也都看过他的书，也是一个相当受尊敬的一个属灵的长辈，在宣教上面也是相当推动的，就是 John Piper。 他在书的开始这么写着，他说宣教并非教会的终极目标，敬拜才是。宣教的存在是因为人不敬拜，所以敬拜才是终极而非宣教，因为神是终极而非人。他的结论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绝不仅仅是只带身边许多的人和我们有相同背景和身份的人信主，而是要使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都来敬拜神，无论他们是多么小的一个族群，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在多么遥远的地方，这才是主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含义。这非常符合圣经。宣教为什么存在？因为敬拜现在还有许多人没有敬拜这个真神，或敬拜错神。这些人在哪里？我们周围有很多，遥远的地方也有很多，甚至有一些可能今天还没有被发现的，这些也都是神要关照要爱的，要拣选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在将来的宝座的面前要敬拜赞美。神造人的时候曾经这么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但人悖逆了，人不愿意顺服神，遍满地面来荣耀神，反而人聚集在一起，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巴别塔的事件。人要传扬自己的名，人不要敬拜荣耀这个神，人不愿意顺服这个神，遍满全地，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我们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人聚集在一起。所以神为了阻止人犯罪，不来敬拜荣耀神，就下来变乱了人的口音，使人们言语彼此不通，分散在全地。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族群，这么多不同的语言的来源。但是神的心意是有那么一天，所有这些民族族群讲各种语言的，全世界现在官方的统计正式的大概7500多种不同的语言，要聚集在一起，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来敬拜。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五旬节的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圣灵就赐下口才，赐下方言。当时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至少有15个不同的地方，讲15个不同的方言，来到那个地方120个门徒居然能够讲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在神的面前，圣经里这么讲说，他们述说神的大作为。弟兄姐妹们，这个情景像不像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7章第10节，说大声喊着说，用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然后12节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敬拜赞美颂扬他的大作为。似乎五旬节那一天，将来天国各国各族各民敬拜的一个缩影就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在教会这边敬拜，恩惠堂这边我们敬拜，我们有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讲的语言可能不会很多，当然上海话一定有，对不对？台湾话大概也有，闽南语也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但是这还是归起来是中国话， 将来有各个不同族群不同的语言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今天神要我们教会们弟兄姐妹们借着宣教把万族万民带到主的面前归向耶稣基督，将来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我们要在那边敬拜，我们要永永远远的侍奉神赞美他。所以宣教只是暂时的，敬拜才是永远的，敬拜就成了我们宣教的一个动力，敬拜就成了一个宣教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学习敬拜，将来在天上我们不用宣教的。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是的，还有许多的族群，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人去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十字架的救赎2000年以前已经完成了，谁去告诉他们呢？也许有人会认为宣教必须是先有全面的神学装备，也许有人认为必须是教会的同工，甚至是全职的同工。洛格教会在过去10年，我们每年差派了不少的短宣队到世界各个地方去短宣，去宣教，去告诉人们说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归向他了。参加的我们是来自3个堂会的，我们有高中生，我们有大学生，我们有在职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些已经退休的，甚至有一些已经是阿公阿嬷的，快要做阿公阿嬷的，也已经是阿公阿嬷的。弟兄姐妹知道，从这些我们短宣的当中，我们有10来位成为一个长期的宣教士。我想到在1950年代有5位的美国的年轻人，他们为了宣教，为了把福音传给那些偏远地方的人，他们5个人一起去到中美洲的厄瓜多尔，要向当地的一个野蛮族群叫做阿卡族来传福音，结果5个人一一殉道。他们出发之前有一位是刚刚大学毕业，一位是硕士毕业，有一位是放弃了在读这个法学硕士，服侍了一段的时间，结了婚就直接去了厄瓜多尔。第4位是一位退伍的飞行员，一直为宣教士们运送补给。最后一位出发之前跟妻子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传教士的一些的培训的课程，护理啊，接生啊，简单的医学啊，但是没有经过正规的神学训练。所以像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伟大的宣教士，当他们蒙召出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平凡的平信徒。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们？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宣教的旅行是非常的危险，甚至可能会丧命，他们还是去了。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出发之前写了一段话来得到答案。他们这么写的：在衡量未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仅仅为了这一个野蛮的族群就去冒生命的危险，这样做正确吗？值得吗？但我们意识到驱使我们前进的不是劳苦大众的呼求，而是先知话语的明示。因为经上记着说，在末日万族都要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由衷的感到，如果能够为耶稣基督打开阿卡族人禁闭的心门，这是会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们义无反顾的他们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将来在神宝座面前万民的敬拜，在羔羊面前各国各族各民的来的敬拜，这是推动他们的力量。 是那永恒，是永恒神的荣耀占据了他们这一批伟大的宣教士、殉道士们，占据了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我就想到这种见证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听到津津乐道的见证何等的不一样。我们眼目常常还留在今生今世的得失，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价值观对被现在的一个成功的主义整个都污染了。比如我们还熟悉的另外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Eric Little， 他是1924年奥运会400米赛跑金牌的得主，这个已经写成书也拍成电影叫做《火战车》，大概很多人都看过。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令我们敬佩敬仰的是什么呢？是他夺得了冠军，是他成功呢，还是为了他敬拜神那种牺牲的精神？他后来到了中国大陆，在那边宣教，死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看的是哪一部分？我们传说他的故事的时候，是传扬他立志，是的，是靠主的恩典，他成功的呢，还是传扬十字架救恩的故事？我在想今天的教会，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对于宣教冷淡不热衷，主要是我们太以人为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比如我问大家啊，大家在心里回答这个话，刚才詹牧师已经报告过了，下个周末是我们的宣教月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那一天是我们的宣教年会，从星期五晚上开始，星期六星期天。如果我告诉大家说那一天星期六我们特别是也鼓励大家来参加，有一个特别的专题是讲教会的专题，同时我说这一定不会成就的啊。还有一个是婚宴讲座，大家从心里回答这个问题，你猜哪一个参加人比较多？我要声明，我绝对不反对婚宴讲座，这很重要，是神所立的一个永约。但是问题是，今天有不少的婚宴讲座，虽然也提到神，但是神的存在就是为我们的婚宴、我们的家庭生活美满而已。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辅导的模式，绝对不会提到说要为神的荣耀舍己，一起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夫妻们一起去宣教吧，大概不会。也许会提到先生，你为你爱你的太太，为你爱你的孩子，你宁可得罪你的老板，你也要去度假，这很属灵，对不对？是很属灵的哦。太太为了爱先生，可以使出浑身的解数。这真实的一个婚宴讲座，我参加听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那些结婚几天之后就跟着先生去原始森林这个地方传福音给那个部落，也部落的这些，是不是太傻了？这先生带着太太孩子去南美洲那么宣教，他是不是太没有爱心了？弟兄姐妹们，圣经有关基督的福音必须传给每一个族群是很清楚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果我们真认为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这是真实会应验的，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确实已经被高举了，十字架的救赎已经完成了，就好像启示录第五章这边所说的，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的，已经预言所有的族群、所有的人、所有的语言的人，都会有人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真的这样相信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也许当那么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也许我们在那个行列当中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碰到一些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你记得我吗？你记得我吗？就是因为你告诉我，我今天才可以在这个地方，才可以敬拜赞我们的神，我们的羔羊，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我们算什么呢？但是你为了爱的缘故，你珍惜你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因为是照着你心向样式造的，是你那不能舍去的大爱把我们带回来，因此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能够敬拜你，荣耀你，可以享受你自己，你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诚然他是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要完成我们天父的一个心愿，带领儿子女儿们回到你宝座的面前。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将来永永远远的无分是在你的面前。主啊，然而你让我们看到，你确实把我们暂时放在这世上，要做盐做光，也告诉我们去使万民可以做你的门徒，将来在宝座的面前有各族各方各民，讲各种语言的，无论或大或小，无论是在近处远处，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们都得听这个好消息，也愿意来到你面前，这是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今天我们读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看到的，也见证到的，2000年来多少的你自己的儿女，也就是为了那个永恒的一个敬拜，在你宝座的面前享受你自己为我们敬拜，给我们敬拜的一个特权，那种福分，他们愿意舍身流血。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但愿我们的心也都被感动，耶稣基督确实已经被高举，要吸引万民归向，你把这个特权已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因你自己的爱，也爱你的缘故，我们也知道你自己的心意，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万人得救，我们能够去确实来告诉他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